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生到来生，我是德珍。今天节目中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本好书，生死学十四讲。那么邀访到的来宾是心灵工坊的总编辑王桂花小姐。王小姐您好。
你好德珍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很难得哦，来看看这本生死学十四讲，这是于德惠老师写的哦。那么首先我们来请教总编辑，就是说一般其实市面上生死学书很多，那这本书你可不可以比较说跟其他的类似的书籍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一开始就问这么大了大的问题哦，对不起。我想大概各位朋友如果有印象的话，可能国内对生死学的开始重视跟稍微有点接触，大概是从那个傅伟勋教授的《生命的尊严与死亡的尊严》郑重书局出的这本书开始。我想傅伟勋教授那时候就大力的在开始宣导生死学这样的一个观点，然后接着可能大家又有一些印象的，就是可能对于曾经变成畅销书的一本《西藏生死书》这本书，可能也开始对所谓的生死学开始有一些印象。但是然后接下来可能更多的就是可能有武南出版社三明出版社桂冠，好多这些大型的很资深的一些出版社也陆续引进各类各国然后各个有名的生死学的著作，只要跟生命死亡或者是生死学有关的书籍大概都大量的引进了。可是也许是太多了哈，有点变成的大家不知道怎么的去选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书就在这一波注重生死学的这个出版浪潮里面就淹没或者没有受到重视。那德珍问我说这一本于德惠教授写的生死学十四讲有一些什么不同，我想我自己在编辑跟在出版这本书的时候，我自己也一直在问哈，因为我觉得说为什么会出这本书，然后这本书它有什么特色，我们是很值得介绍给我们国内的读者跟朋友。我想大概我最珍惜这一本书的一个部分是它是长久，就是由一个于德惠教授他长久关怀生死学这个领域，然后长久他本身就是在很多的临终病房，就是像他这六年里面他在花莲的，于德惠教授本身是在花莲东华大学的族群关系研究所哈做的教授，然后他在就地利之便他就在花莲的慈济医院的心莲病房做志工跟顾问。那心莲病房就是一个临终照顾，等于是一个缓和病房啊，最后的一个病人最后选择说我要在这里度过我生命的最后一个阶段。所以在这个六年多的时间里面，他有很多的机会接触这些临终的病人啊，重度癌末的病人，然后接触他们的家属，还有医护人员，还有医生、护士、志工，通通都接触过了。所以在这长久的做志工跟参与他们的那个临终照顾的这个工作里面，再加上他自己长期在生死学领域里做的很多学术的研究，同时指导他的学生做很多的研究，那在他自己也是大量的阅读国内外很多的作品之后，他重新整理出他从海德格的一些理论思想，从他的诠释心理学的一个角度，从他自己常年关怀这些临终病人每个人在面对生跟死之间的一些过程，然后整理出来的。那这一本生死学十四讲其实是他在东华大学族群所的研究所里的课程，一学期有十四堂课，他逐渐的讲下来，然后再录音他的研究生帮他整理，他再重新加以增添一些资料修润，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一个部分，因为他在讲这个课的时候其实已经在为一本书的雏形跟架构就一路这样子铺排下来。所以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我觉得我有一种很充实的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充实感跟一种感动哈。充实的感觉是说，它让我好像可以进到一个蛮 蛮高深的一个学院去读研究所，现在我没有机会进入，但是我就借这个机会好像知道说啊，在这样的一个很有系统的课程里面，他从最简单的一个什么是生死学，为什么要读生死学，然后一路分享他的一些哲学的理念，然后分享他在实际的临床工作里面发生体会，还有包括他自己从他的外婆，从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的家人的几年之间的过世的，他自己面对死亡的一个亲身的经验，然后再到实际这些临终病人，他们的家属、社工、医护人员，还有包括这些灵性的一些辅助辅导人员，他们说怎么去看待跟怎么去照顾、关照这样的一个生命里最后头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想说它的特色就在于说，它是我们阅读起来不会那么觉得很远很遥远的，很难亲近的，
读起来有困难。我的意思是，像我看于老师在自序里提到，他说生死学书很多很多，譬如说刚您也提到西藏生死书是大家比较知道这本，但是很多人譬如西藏生死书他读到第一章他就看不下去了。
对对，
那像老师这本书他是研究所的一课程的一个就是演化而来的，
是
那对一般人譬如说初学者，或者说我刚接触生死学的人来讲，
对，
会不会看不懂，会不会有困难？
我觉得哈，其实于老师他在作者在他自己这个书里面的第一章就在讲这些部分，因为他觉得说，我觉得他有一个形容非常好哈。所以刚德真在问说会不会很难，会不会读不下去，会不会看不懂哈？我觉得如果我对于生死我还不想了解，我觉得我现在活的正是在春天里面啊，我真活着这种什么，这满山的都是花季，对不对？那个缤纷灿烂的一种生活，我在感受生命的那个热力跟我的一种创造力，我一切都在生命的最好的一个状态里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现在生命里看到的，我现在当下看到的，可是我就认为是所有，就是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我在停留在这个状态里面，我干嘛去想到那种可怕的一个冬天？所以作者于老师他在书里的一个形容，我就觉得很动人的，就是说你如果你是一个冬天的老人哈，你去跟一个春天的孩子讲死亡，春天的孩子怎么听得懂冬天老人在说些什么呢？所以我想他的难在于说，以什么样的一个生命的一个河流走到哪里，然后我们哪些机缘我们开始想要去了解生死学，我们也许在生命某一个阶段我们碰到亲人的一个过世，或者当我们感受到那个死亡跟自己越来越接近的时候，可能我们才会想要去了解它。我想即使在研究所的学生，在医院里服务的人，就是本身天天可能都接触这些临终病人的，就是比方说很多护士，年轻的护士，他们每天在医院里照顾那么多病人，看到生命的来了，看到生命的衰退，看到生命的死亡，可是可能那不是他的亲人，不是他自己，他可能他对那个死亡的感受还是不那么强。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主题，这样的一本书，对这样的一种生命还没有实际跟死亡碰到在一起的时候，我想就是难，就是难。
所以如果说有兴趣，譬如说我对生死学可能因为很多因素，
对，
我对它有一点兴趣，
对，
我来看的话其实就很容易进入，
比较容易，
不会觉得说
对
好像很遥远这样。
对，因为没有兴趣的人他看到这个主题甚至觉得啊，这是一个忌讳的东西。有很多人对死亡还是，即使说已经大家在教育部也好，在各个大专院校研究所也陆续成立生死学研究所这样的一个方向了，然后我想各位也知道的，就是像台南成功大学的赵可士教授，他也是一直都在告诉大家要做好临终的一种照顾，对自己的后事等等要做预立遗嘱，其实已经很大量的在推广，但是对更大多数的人来讲， 碰到死亡这两个字，碰到生死学这两个这几个这个主题，就是一种禁忌，我不想碰它，我不需要了解，所以这就是难。我觉得难在觉得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到一个我想去知道死亡是怎么回事。好，那其实这本书它最重要的是说，我们没有准备好，其实也就不要去讲，不要去碰嘛，对不对？因为你碰的时候，你还是没有办法真正的。而且我也相信，就说，其实现在这个阶段，不管谁第一次阅读生死学的东西，阅读于老师这本书，跟他第二次阅读，跟他再发生一些事情之后，再回头来阅读，大概每一次阅读的体会深度，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经验是不一样的。
嗯，所以是一读再读，每次都会有新的心得。
我相信是这个样子。
于老师他也算之前他在台大心理系
是
如果我记得没错，他也算是开风气之先开了生死学的课程在台大。
对，对，于德慧老师他其实很早很早，因为早先我们跟在跟于德慧教授，我们早期都一起是在张老师月刊工作，然后在张老师出版社工作，所以其实我们在做张老师月刊十几年前的时候，我们就做了很多中国人对死亡的一些看法。那我觉得其实很多十几年前二十年前就开始在于德慧教授就开始在他的研究领域里面，在他的一个心理人文关怀的这个大的方向里面，就一直努力把本土的研究慢慢带进来。所以我想现在他更清楚的是在生命教育生死学这个领域也下了相当大的功夫。
像这本书我刚刚也提到是研究所上课慢慢集结而成。
是。
就我自己看了几个摘要，一些摘要我觉得他讲的非常的理性。
是。
好像是一种研究哦。相对于可能比较感性或可能比较灵异的一些说法来说会不会很严肃的感觉？就是好像做学问的感觉。
我想是吧，毕竟是学者嘛。有些人我觉得他讲到海德格啊齐克果啊，就是对一些我们不了解这些哲学思想的人来讲，我觉得我个人觉得你就把它略过，不要去读那些你看不懂的部分。因为有时候太多的资讯太多的知识对我们来讲，我们觉得说啊怎么办，我都读不好，我都读不懂，我心里有一个焦虑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阅读就会变得一个障碍，就变成一种焦虑这样子。那我自己会建议的是说每个人在阅读书的时候都有不同的自己原先的一些背景跟自己的一些喜好跟兴趣，所以你就如果是你想去让自己接近这个生死学十四讲这本书的话，那我觉得其实它有很多是人很真实的然后比较深的一些内在的感受。好，那个东西是共通的，那个是大家谁都可以去阅读去了解的。可是一旦你觉得说啊看到这个图表，看到这个理论，看到它是怎么分析，那么理性的去解释的时候啊跨谋的时候，我觉得你就把它先跳过去，等到你觉得说，后面有些故事，后面当他在叙述一些真实的病人、家人、医护人员的心情的时候，可能我觉得那个东西，你领会到的东西，比你硬去强迫自己去解释了解一个图表那个获益会更大。所以不要 care 那些看不懂的理论跟图表，
毕竟可能一般人读起来并不是要做学问。
对，所以我觉得读书就是让自己觉得我就去找我现阶段我读得懂的，现阶段我最有感觉的。那其实就像泽珍刚刚讲，很多人可能看西藏生死书看第一章看完就看不下去了。
对，
可是真的也是因为他可能如果在试着跳跃式的阅读的话，可能就会发觉到说有的章节蛮好读的，有的章节才更能够碰触到他的当下的一个需要。
讲到故事其实我大概看了其中有于老师有举到一个例子，他说在医院一个病人譬如说癌症末期的， 譬如说他今天问医师说啊，你要怎么救我啊？
嗯，
那、
嗯、
医师也是安慰他，你好好跟我配合。可能隔天那个病人就过世了。
嗯。嗯
于老师就提出一个疑问，就说这个病人难道不知道自己快要死了或什么？就完全、嗯、甚至癌症末期的病人都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要死亡。之前我也访问过一个癌症肿瘤的医师，
是
他就提到很多癌症病人只要他病情稍微好一点，他就会完全忘记死亡这件事。
对，
更何况一般人根本不会去谈。
对对，因为我想我也经历过一些很好的朋友、同事、家人们在这样的一个状态里，然后我也觉得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哈。我想就是每次当他的病情好一点的时候，全部的家人、周边的亲友都给予无限的希望，就说、嗯、太好了，太好了，太好这样子。所以我想，对于病人本身，他当然觉得啊，太好了，我又可以度过了那一关了，这样子。然后。那我觉得怀抱希望是每个人都一定会的这样子、嗯、那可是真的我们都希望死神越远越好，不要接近我们、嗯、但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人就是在书里于德惠教授用到的是我们的常观嘛，对不对？我们就是常人，然后我们过着常理，循着常理，用一种常态的一般人最多的人的去观看世界的一种想法。所以我想这就是在这个地方，我想当我们一旦看到一线曙光的时候，我们就对死亡就会忘记它。
嗯，
我想其实我们就像我们现在看不到死亡，我们当然觉得生命多么的光辉灿烂，是一样的意思啊。对，
所以于老师在里面有提到说常人的世界啊、哦、刚刚你也提到他就是福祸何时至。
嗯，
其实比如说死亡，我们来把于老师形容说是一种断裂哈。
对，
其实所有人都知道，有一天生命中的人是你自己都会到了所谓这个断裂的时刻。
对，
但是好像大家没有办法，
很难
面对哈，
很难。我觉得，对啊，我们都是比较容易这种安于这个。议论，我想多数人在，
所以念完这本书，在这方面会不会自己有一点启示？对于这样的，
我想是会，
至少会把死亡放在心里小小的一个角落。
好，可能就是我觉得那个会真的像在于教授在书里其实讲的，就是让我们开始做一个对死亡的一个了解跟准备。
嗯，
但是那个了解跟准备我还是非常的深信，就是跟我们的生命历程走到哪里，我们才能了解到多深、
嗯、
才能够准备的多完善这样子、
嗯、好的，那么今天节目由于时间关系、哦、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不过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我们会针对书里的内容、哦、再做进一步的讨论。今生到来生，我们下次再会。